弟兄姐妹平安，首先我在讲之前也是很感恩，然后我是很担心我这周是不能够讲到的，因为我们家里面正在集体抗议，所以就很担心要准备讲到是不是身体能不能扛得住。感谢主啊，基本上两三天之后就基本上恢复了，但是还是有一点点那个，有点这个状况，所以这个嗓子啊，这个气管是有点不舒服，所以请大家继续为我祷告。OK， 稍等我一下，我今天用高科技来讲到，看大家适不适应啊。OK， 是不是看见有点不一样？OK， 好，很好。我们今天是特别的日子，是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日子。这是我们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啊，就如使徒保罗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啊。所以耶稣复活的是对我们信仰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先一起来为今天要分享的信息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感恩啊！你不但为我们受死，也为我们复活，使我们有复活的盼望啊！谢谢主，你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来帮助我们今天来在一起来分享你复活的证据，不只是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能够确信耶稣是复活了，也让还没有未信的这些慕道朋友们也一起能够来认识我们主确实是复活了。求主来开启我们的心，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在我们的信仰中，我们都知道耶稣复活了，但是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复活了吗？我们相信我们自己也可以复活吗？至于耶稣复活的声音响了2000年，我们有非常确切的证据可以证实耶稣确实复活了，但还是有人不相信。作为基督徒，我们面对这样的质疑，有时也不知道该怎样去回答。我今天的信息主要是针对这些问题来展开。一方面，我希望借此信息来坚固每一位基督徒的信仰，让我们确信我们的主复活了。因他的复活，我们信靠他的人也同样会与他同样复活，使我们确实有永生的盼望。另外一方面，我也希望借此信息来帮助还在慕道的朋友们相信耶稣复活是一件不可否定的历史事实。信靠这位复活的主，即使我们在世的生命会死亡，但我们还是有永生的盼望。在基督信仰当中，我们信的是基督的福音啊，福音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也是整本圣经所启示的中心信息。那么福音到底包含什么内容呢？简单地说，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所有的旧约经文都在指向这位基督，这位弥赛亚，人类的救主。旧约通过一系列的人物故事和上帝通过先知启示的教导给人以智慧把人引向基督。而新约就是把这奥秘显现出来，告诉我们基督是谁，他是怎样来拯救我们，我们拯救后应当怎样来跟随这位基督。所以说从整体来看，整本圣经就是福音的内容，但是这个概念好像有点太大。那么从福音的具体落实来看，福音也可以说是关于耶稣基督的诞生，他在世上的生活，他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他的埋葬，他的复活，他的再来，可以说是福音的一个完整内容。所以我们在谈福音的时候，这不容任何人的质疑。使徒保罗说，我不知道别人，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与十字架紧密相关的就是复活，若基督没有复活，十字架就变得毫无意义。可以说 受死与复活是基督福音的两个最核心的信息，这点从几乎每卷新约书信当中都可以看到。复活在福音中的重要意义有几点。第一，复活是耶稣基督施行拯救的一个重要事件，若没有复活，就没有耶稣再来，就没有后面的弥赛亚国度，也没有新天新地。第二，复活证实了耶稣基督的神性。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有权舍了自己的生命，也有权柄把它取回来。一个不能复活的耶稣，岂是生命的源头呢？第三，复活证实了耶稣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以及君王的身份。若没有复活，耶稣仅是一个死去的先知而已。第四，复活证实了耶稣亲口所说的他要被出卖、被杀害，然后复活。若没有复活，耶稣所讲的就是欺骗人的信息，谁会相信一个说假话的人呢？第五，复活是教会存在的根基。若没有复活，我们信的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在为神妄作见证。第六，复活使我们的罪得完全赦免，有新的生命。若没有复活，我们还活在罪中，只有死亡的结局在等待我们。最后一点，复活成就了神的救恩计划，使我们彻底恢复了与神的关系。若没有复活，基督信仰就与其他信仰一样，成为一个以死亡为结局的宗教。所以复活是福音的核心，与十字架上的受死成为救恩的最重要的两面，是基督福音的根基。有人说这是为了使基督信仰合理化而编造的复活的故事，这其实是大错特错。不是复活使基督信仰复活了，而是基督信仰本身就是基于复活的事实。若没有复活，基督信仰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我们所信的福音是完备的福音，复活是福音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我们理当领受并持守这完备的福音，这是一个完备福音。在这福音上面，我们要站立得稳。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解释复活这件事情。为什么他要特别强调复活这件事情呢？显然他了解到哥林多教会有人质疑耶稣的复活，也有人不明白复活的意义，所以他才琢磨这么重来讲述复活的事情。他首先说道，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就必因这福音得救。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显然他们知道福音的完整内容，但是知道并不等于他们完全领受。他们可能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但可能会怀疑耶稣复活是否是真的。知道也不等于他们会一致的持守。他们可能刚开始的时候相信，但后来看到有些基督徒去世，也怀疑复活是否真的会发生在基督徒身上。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是否有类似的问题。我们可能对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没有疑问，但我们却对复活还不是很确定。如果我真是我们在场的话，我真的是很想看看弟兄姐妹的举手。我真的是想调查一下，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了吗？真的相信吗？还是听别人讲？是你真的从内心里面你真的相信吗？你真的相信基督徒将来也可以与基督一样从死里复活，有荣耀的形体，如耶稣复活的形体一样，永不衰残，永不死亡吗？你真的相信我们将来会复活吗？两件事情，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了吗？我们真的相信我们将来也会复活吗？弟兄姐妹，你自己问一下你自己心里这两个问题。我们知道耶稣复活了，我们知道将来会我们会复活，但是我们自己，我真的相信吗？ 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吗？我们真的相信我们将来肯定会复活吗？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因为我曾经跟一些信徒弟兄姐妹聊，其实有些弟兄姐妹他们是其实不相信自己将来能够复活的，真的，他们不相信将来自己能够复活，他只想在世的时候得神的保守看顾等等，将来能不能复活，他不是其实不是很关心的。其实这真的是一个，我们相不相信我们真的将来能够复活，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这涉及到我们信仰的核心。保罗说，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在这儿有一个相信，一个持守，一个得救。什么叫做突然相信？突然相信的意思就是不加思索的相信，随随便便的相信。人若自称相信福音，却未经过思想考虑，信什么，为什么而信，那么他实在是没有真正的信主，只是听别人讲啊，别人讲说信了，然后我就不加思索啊，别人说什么我就信什么。但他自己心里面是不是真正相信，那是确实是另外一回事情。有人说相信啊，但是有人说他信主，但是他却不相信主复活。那这样的相信的信仰其实是没有根基的，是空洞，还是没有得救的信心。只有领受完备的福音，包括耶稣的受死与复活，并且持守这完备的福音。所以有两个，我们要领受这个完备的福音，领受受死与复活，我们并且要持守耶稣的受死与复活。我们因着这样的全备的福音，我们才能够最后真正得救。讲完复活在整个福音中的重要性，下面我将重点来论证耶稣复活是历史事件这件事情上面。我希望从大量的证据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来确信耶稣基督确实是复活。不管从我们的理性，从我们的感性上面，我们都可以接受耶稣基督确实是复活，并且我们也确信我们将来也会与他一同复活，有永恒的生命。我在主日学讲宗教对比的时候，我反复再强调一点，基督信仰不是迷信，而是基于大量的历史证据和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信仰，是经得起任何拷问的信仰。人可以怀疑基督信仰，但我也希望他用同样的怀疑态度来去面对他所学习的任何知识。如果他用这样的态度确信他所知道的，那我可以说他对基督信仰他也是可以更加的确信，因为基督信仰有太多太多客观的证据来支持我们所信的。我是学理工科的，所以我讲到的信息偏向于理性的分析多一些。至少对我来讲，我要信一个东西，我要知道信的是什么，并且我还知道为什么要相信，我不会人云亦云。这是对我来讲， 我个人特点是这样子。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3到4节说，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保罗首先声明他所讲的复活的福音他自创的，而是从神直接领受的。从神领受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复活后的主耶稣向保罗亲自的显现，把完整的福音信息向他启示；另外一方面就是保罗根据神以前启示在旧约圣经的内容，明确相信耶稣就如经上所预言的那样复活。保罗只是把从神领受的传给信徒。有人认为耶稣根本没有复活，这些都是使徒自己讲的，没有证据。但是我们知道保罗不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我们，他只是把神告诉他的传给我们。保罗在成为使徒之前，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 他是当时著名的犹太宗教大师加马略的这个学生，他精通旧约啊，这是保罗非常强的啊那一方面。保罗对旧约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比任何一个人都了解，关于复活，旧约多次预言将来有使你复活的事情发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在以西结书第37章里面讲到啊枯骨复活的这个预言，那个地方讲到说，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在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随着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段经文不但用来表示神要使被毁灭的以色列要重活新生，也预言了所有信靠神去世的人将来要复活的新的生命。这对神没有难成的事。神能用泥土造亚当，然后往亚当鼻孔里吹气，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神也可使已死的人重新有新的形体，使气息进入他里面，成为有灵的活人。不管我们死后是被土葬，或者是被火葬，不管我们的骨灰是被撒在什么地方，不管我们是安葬在什么地方，神都有能力使我们复活，有耶稣复活后的形体，这是我们的盼望。还有在先知但以理书12章到13节，对但以理，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你本国的民中凡年落在册上的必得拯救。好，下面这是重点，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服喜，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必证悟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使多人。是多人啊复活。所以从这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哈，这地方非常清楚的就讲到复活的人有两种结局，一种是一人复活得永生，另一种是二人复活永远刑罚。说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就是这些死去的人要复活，复活之后有得永生的，有被刑罚永远刑罚的。你会发现这儿的信息哈，与在启示录第20章那个讲到末日大审判的那个信息内容是完全一致的。那地方讲到说，我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已坐在上面，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12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12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必扔在火湖里面，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面，他就必扔在火湖里面。一人必发光如星，这个有点错了哈，这个应该是在上面的那个。就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面，他就必扔在火湖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但以理书12章和这个启示录第20章的啊，这两处经文，他们的讲的意思是非常相似的，都讲到 可以说但以理讲到是预言说死人要复活，然后启示录里面可以看到死人是怎样复活，要受审判或者是要得永生。上面这些都是旧约当中关于死人复活的预言。旧约关于弥赛亚要来且要被害的预言有很多我在这里面不讲。我们来看旧约中关于弥赛亚要死里复活的预言这著名的一段经文就是在诗篇第16篇里面讲到的这段第9到10节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段是非常清楚地告诉讲，就是弥赛亚要死而复活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个圣者就是指弥赛亚，说不朽坏表示什么意思，就是要复活。还有大家非常熟知的这个约拿的故事，约拿33夜在大雨杜甫中预表了耶稣基督死后3天复活的这个神迹。所以死人将来要复活，弥赛亚死后要复活，是旧约关于末后的预言。如果要推翻圣经当中的这些教导，基本上可以否定整本圣经的教导，否定上帝创造的大能，否定上帝的拯救计划，否定上帝的末日审判。所以保罗可以很肯定的说，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两次讲说按照圣经所说所以耶稣的复活是完全按照圣经的预言来实现的。我们接下来看耶稣复活的证据。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5到7节继续讲，他说耶稣复活之后显给基法看，就是彼得，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次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在这里面保罗他提到耶稣复活后见证耶稣复活的使徒有使徒，还有500多的门徒，并且这些人当中许多人在保罗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还活在世上，他们可以为保罗证实所说的是真实的。另外耶稣复活后向使徒显现不是一次而是多次，这么多耶稣复活后的见证人，如果耶稣复活是虚构的，除非让所有这些人都怀疑自己亲眼所见亲手所摸的都是幻觉，这可能吗？你要说服一个见证人他所见的耶稣是假的，也许有很大的可能，但是要说服几个人也许你会成功，但是要说服几百个见证人让他们否认自己的亲身经历，否认见到的是幻影是做梦，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说今天我在这儿讲到如果有人说蒋勇今天根本没有在这儿讲到，大家就可以做我今天在这儿讲到的一个见证人，因为今天有100多人，你可能比如说一两个人说我没有讲到，你可能会相信10个人说我没有今天没有讲到，你可能也会有相信，但是我们今天有100多人说蒋勇今天没有讲到，有人会相信吗？没有人，除非你把这100个人全部都让他们说谎，这可能吗？在四本福音书当中还有大量的记载关于耶稣复活之后发生的事情，比如在马太福音第28章记载耶稣复活后向几个妇女和玛利亚显现，后来在加利利对11个门徒颁布大使命，在马可福音第16章里面耶稣复活后向11个门徒显现责备他们的不幸，在路加福音第24章耶稣复活后向2个去以马忤斯的门徒显现，并且与他们一同吃饭，后来又向11个使徒和其他的门徒显现，开他们的心窍，帮助他们明白圣经，坚固他们的信心，并且也是与他们一起吃饭。还有在约翰福音第20章21章里面耶稣复活后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并且多次向门徒显现，并且责备多马的怀疑，让他亲手摸耶稣手上的钉痕和身上的枪痕， 后来在加利利海又向门徒显现，三次问彼得爱主吗？在使徒行传里面，一到三节说，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述神国的事。所有圣经中记载的这些证据啊，都表明耶稣确实复活了，并且向大量的门徒多次显现，与他们一起吃饭、生活、谈论圣经，讲说神国的奥秘。耶稣复活的证据确凿，证据可靠可信，我们不得不接了。如果我们要否定耶稣复活，必须否定圣经中所有记载的这些关于耶稣复活之后发生的事情。可是直到如今，没有一个人可以拿出充足的证据来否定这些记载。我们要记住一点常识，我们不能因为不信、不想相信耶稣复活的事情就随口说耶稣没有复活啊，可以随口说啊，耶稣根本就没有复活。你说他没有复活的依据在什么地方？我们说耶稣复活了，我们有大量的证据、大量的依据，但是你说耶稣没有复活，你有证据吗？可是到如今，没有一个人可以拿出充足的证据证明耶稣没有复活。所以就像我之前讲，你当要否定一件事情的时候，请你也用理性的态度来对待自己所说的话，而不要说我不想相信他，所以我就说我根本就不相信，我也不看任何的证据，我也不想拿出任何的证据啊。对，这样讲的话就是，那我没有什么话讲。我们既然都是属于理性的人，我们都需要用理性来说话，为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是需要负上责任的。有人会说，我没有证据否定耶稣复活的事情，但我也不相信圣经所说的复活的事情，因为那是耶稣的门徒编造的复活的故事，不可信。那么我们想问一下，这些门徒编造耶稣复活的动机又是什么呢？他们编造耶稣复活故事可以在大众面前公开传讲，难道他们不怕别人当面戳穿他们在说谎吗？我们都知道，耶稣在被害之前有许多跟随他的人，包括11个门徒，他们听说耶稣要被抓被害，个个都义愤填膺，要为耶稣拼命。在马太福音26章34到35节，耶稣对彼得说，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前你要3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与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做门徒都是这样说。可是当他们看见耶稣被抓被审判的时候，这些门徒都一个个逃得无影无踪，就是最勇敢的彼得也3次不认主。可是就是这些怕死的门徒后来却在公众场合公开传讲信靠耶稣的福音。彼得在几千人面前公开宣讲耶稣复活了，哪怕他面对当权的这个祭司长、官府长老、精通圣经的文士，他也不惧怕，大声宣告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传讲拯救人的福音信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曾经灰心失望、怕死多疑的这些门徒，他们是从哪里得来的勇气，可以这样公开的场合无所畏惧的宣讲耶稣复活了？难道他们这么愚蠢，要把自己的性命与自己知道是虚假的复活故事绑在一起吗？他们不怕一个人出来指出他们是说的是谎言吗？他们难道不怕别人用石头打死他们吗？这些都没有，为什么？只有一个答案，门徒们所相信的，他们公开传讲的是一个众人皆知的事实，要不然的话，他们岂敢在众人面前公开传讲耶稣基督复活，并且没有一个人可以反驳他们所讲的。这个从以色列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约瑟夫写的犹太古史当中可以得到证实。约瑟夫是第一世纪时期著名的犹太历史学家，他曾经是军官，他也是一个辩论家他做军官的时候被罗马军队俘虏，然后在罗马军队里面服役，晚年的时候他在罗马潜心研究圣经，专注写作。作为犹太人，对希伯来圣经做了深入的研究 另外他撰写的犹太古史记载了从圣经旧约最开始到公元一世纪整个的犹太历史。这些记载表明约瑟夫本人认为圣经的记载是真实的。约瑟夫他不是基督徒，他是一个犹太信徒，但是在他的作品当中，他记录了很多关于福音书或使徒行传所记当中所记载的一些事件。他在犹太古史当中也提到耶稣，他说他是这样讲，在犹太古史呢，他是这样讲到耶稣的。他说这时出现了一位名叫耶稣的智者，如果法理上称他是一个人的话，他行了很多奇事，又是喜欢追求真理之人的导师，他吸引了很多犹太人和很多外邦人来跟随他。他是基督，但比拉多听信我们中间一些要员的建议，宣判要把他钉十字架。那些由一开始便爱他的人并没有离弃他，他在死后第三天复活向他们显现，正如神的先知曾预言他的复活，以及许许多多有关他的神迹奇事。那群以他的名字自居的基督徒党派至今还没有绝迹。这是一位以色列人历史当中，他们历史当中他们非常尊敬的一位历史学家，他在犹太古史里面亲自写的这段话。从这个历史学家眼中，他没有否认耶稣这个人，他也没有否认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我们这是活在第一世纪的犹太历史学家，我们2000年的这些人，我们还可以否定耶稣没有复活吗？所以这是有很这些很多证据，就是给大家看啊。我们来看另外一个，耶稣复活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就是空坟墓的见证。空坟墓是一个历史事实，证实了耶稣死了，埋葬了，复活了。我想没有人会怀疑耶稣确实在十字架上死了，因为耶稣确实是死，并且有大量的现场见证人，包括钉死耶稣的罗马官兵，在马可福音15:42-47那地方说到，到了晚上，因为这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有亚历买他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义士，也是等候神国的，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诧异，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百夫长也确认耶稣确实死了，就把耶稣的尸首给了约瑟，约瑟买了细麻布，就把耶稣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磐石中凿出的坟墓里，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都看见安放他的地方。所以这段经文里面提到约瑟，提到比拉多，提到百夫长，提到两个玛利亚，他们都是耶稣死了的见证人，他们也都是耶稣埋葬的见证人。除了这些见证人以外，在圣经当中还有其他的一些经文来见证。在路加福音23:55-56说，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便遵作诫命安息了。还有在马太福音里面27里面就讲到说，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要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异或人的还活着的时候说，三日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走看守兵同去，封了石头，把坟墓把守妥当。我们从这篇经文里面可以看到，这些不信耶稣的祭司长、法利赛人、看守坟墓的兵丁，他们都是耶稣死了的并埋葬的见证人。所以我们说耶稣确实死了，确实是埋葬的， 这是有很多人可以做见证的，并且他们知道是买账在什么地方，并且是有兵丁的把守，对不对？在耶稣死后的第三日，几位爱耶稣的妇女去埋葬的地方，准备为死去的耶稣抹香膏。可是看见堵住坟墓口的巨石已经被滚开，里面已经没有看见耶稣的身体。彼得和约翰听见之后，也赶忙赶过去看，证实妇女们所说的埋葬耶稣的坟墓是空的。那些看守坟墓的兵丁也把所看见的事情也报告给了祭司长，他们这些人都是耶稣昆坟墓的见证人。既然耶稣确实死了，确实被埋葬了，埋葬耶稣的坟墓确实是空了，耶稣的尸体到底去哪里？难道耶稣被门徒偷去了吗？我们知道坟墓有重兵把守，这怎么可能？难道是门徒收买兵丁吗？这些怕得要死的门徒敢做这样的事情吗？况且他们把耶稣的尸体偷去，说耶稣复活了，如前面所讲，这不是极其愚蠢的行为吗？难道是兵丁自己偷了耶稣的身体吗？那么这些兵丁为什么要偷呢？他们这样做不是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吗？只有一个理由，就是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的消息很快传遍了耶路撒冷。对呀，对于这样天大的消息，反对耶稣的人却拿不出任何的证据驳倒复活这件事情，因为他们交不出耶稣的尸体，或解释耶稣的尸体究竟在什么地方，对吗？很多人都在讲说耶稣复活了，那坟墓是空的。其实你要反驳这些东西的话，你如果这个要反驳并且你有充足的证据的话，很简单嘛，你就把耶稣的尸体拿出来给众人看，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就可以证明这些人全是在说谎话，但是他们却交不出耶稣的尸体来。为什么？耶稣的尸体到底去哪里了？所以在耶路撒冷的所有人，不管是信的和不信的，他们都不得不面对昆坟墓这个不可争议的事实。耶稣的坟墓确实是空的，耶稣确实复活了，耶稣的敌对者无法否定这一点。前面讲了这么多耶稣复活的证据，让人无可推诿。我再讲一个，最后再讲一个耶稣复活的证据，就是使徒和门徒的生命改变，就是耶稣复活的最有力的证据。在15章8到11节，保罗说，他说耶稣复活的耶稣末了也显给我看，前面显给使徒，显给彼得显给雅各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是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的。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我比众使徒额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约恩与我同在。不就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那保罗在讲这段话到底是讲什么意思？不只是在讲主拣选他作为使徒，保罗讲这段话更重要的意思，就是他是以自己亲身的生命的改变来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我们都知道保罗在成为使徒之前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他后来写给教会的书信当中多次提到自己从前是逼迫神的教会的，他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他为了逼迫基督徒从祭司长得了权柄，四处抓捕圣徒，把他们关在监狱里面，捏造罪名来杀害他们，并且经常用刑强逼圣徒所亵渎的话。但就是这样一个逼迫教会抵挡耶稣的人，居然一夜之间转变成为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使徒，这实在是太奇妙了。我们读过使徒行传，当然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保罗也叫扫罗，他到大马士革去的路上，去抓捕基督徒路上， 那时候就在突然从天上发出强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走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可以看到这个非常的清楚，可以看到复活后的主耶稣基督向保罗亲自的显现，并且亲自对他说话。后来保罗在大马士革受洗，就在受洗之后，他马上就在会堂里面开始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说他是弥赛亚。听见的众人都惊奇说，这人不是到处逼迫杀害基督徒吗？现在怎么传讲基督来了呢？但是保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并且复活了。因为这是他亲自见到复活的耶稣基督。保罗称自己是神奇突然的转变为早产的婴儿，未到期而生的一般。他原是不配称为使徒的人，但复活后的主向他显现，并呼召他为外邦人的使徒，向他们传扬福音，并把福音的奥秘启示给他们，他把福音真理讲解得清清楚楚。保罗说他是蒙了神的浩大恩典，这恩典使他比别的使徒额外劳苦，福音舍身忘死，尽心竭力服侍拣选他做使徒的主耶稣基督。若不是保罗亲眼见到复活后的主耶稣，还有什么力量可以使他从一个热心逼迫耶稣的人完全转变为忠心传扬耶稣的使徒呢？保罗成为使徒之后，在他所传讲的信息当中，耶稣基督复活是重中之重。在他所写的新约书信当中，他提到复活这个词的次数甚至远远超过十字架这个词出现的次数。你不信去仔细去搜索一下，耶稣的受死与复活是保罗所讲福音的两个最重要的核心。不仅使徒保罗的生命转变是耶稣复活的有力证据，我们前面讲过跟随耶稣的十一个门徒的生命改变也是耶稣复活的有力证据。复活节之后他们这些门徒得着圣灵的能力，他们就在圣殿里面放胆传讲耶稣的受死与福音之道。祭司长就把他们抓起来审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情呢？那时彼得就被圣灵充满，说知名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样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人耶稣耶稣基督的名特别强调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证明连这些祭司长他们就很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他治好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这是这些祭司长这些文士这些公会的人当面他们的面对使徒彼得这样传讲耶稣复活的这个事情之后，他们的反应是这样，无话可驳。原来这些胆怯怕死没有学问的小民现在竟然如此勇敢充满圣灵的能力，是什么力量改变了他们的生命？正是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改变了他们的生命。面对使徒们的表现和彼得慷慨激昂的这个陈述，祭司长和所有在场的人他们都无话可驳，他们不得不承认是耶稣复活改变了这一切。还有耶稣的弟弟雅各，他的生命被改变也是耶稣复活的见证。在耶稣复活之前，我们读四福音书我们都知道耶稣的弟弟雅各还有其他几个弟弟，他们其实是非常鄙视耶稣所做的一切。可是在耶稣复活之后，雅各就跟其他门徒一起 宣扬主的福音，并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这是雅各的，这是耶稣的弟弟雅各。我们还知道著名的这个十二门徒之一的那个多马，多马 Thomas， 就是我们称他为是多疑的多马。耶稣复活之后第一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多马不在场，所以多马严重质疑门徒们说耶稣复活了这件事情。后来耶稣向多马显现，哇，多马亲自看见复活了主耶稣之后，他跪在主面前喊道，说，他说，我的主，我的神。多马的生命被主彻底改变，他后来甚至愿意踏上殉道之路。这么一个多疑的转变成为愿意殉道的，是什么力量改变了这些使徒，改变了这些门徒，改变了多马？唯有复活之后的耶稣基督。这些原来曾经逼迫、质疑、鄙视耶稣的人的生命，是谁改变了他们的生命？是谁改变了这些曾经胆怯无知的小人物的生命？唯独这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他向他们显现之后，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命。找不出任何其他的理由可以来解释他们突然的转变。我们说这是突然的转变。什么力量使他们有这么多人有突然的转变？有人说他们是癫狂，如果一人癫狂也许有可能，但是如果许多人同时癫狂，我一定有让他们同时癫狂的共同原因，就是他们都看见了复活后的主耶稣。耶稣复活到现今已经有2000年了，这2000年来，虽然无数的基督徒没有亲眼见过复活后的耶稣，但因着这些历代基督徒的见证，以及后来无数信靠这位活着的基督在残酷的罗马政府逼迫下面而殉道的圣徒的见证，我们也信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仍然活着。在以弗所书第一章20到22节说，神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能，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这地方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所信靠的主不但活着，而且已经在天上执掌王权，掌管万有，他还要再来迎接我们。耶稣怎样复活，已死的圣徒也要怎样从死里复活，要与活着的圣徒一起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与主一同作王。这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后面有讲的内容。所以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纪念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这是一个值得欢庆的日子。前两天我们为主做的赎罪祭牺牲在十字架上而忧伤，但今天我们却要抹去眼泪，喜乐的赞美复活的主。从这么多 无可辩驳复活的证据，我们确信我们所信的主复活了，将来我们也确信我们也要复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还在这些这么多无可辩驳的证据面前，你还在怀疑真的有复活的事情吗？你还在怀疑将来我们真的可以复活吗？希望主耶稣复活的事实成为我们信仰坚固的根基，永不动摇。我们一定也要复活见主的面。这是通过今天的信息能够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复活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还有怀疑，我们还有质疑的话，真是希望通过这些证据能够让我们确信耶稣确实复活了，我们将来也一定要复活。所以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真的献上感恩啊，你的复活是确确实实的，虽然说我们没有亲自见到，但是我们借着啊圣经这么多人的见证啊，这么多历史的事实的证据啊，这些都是让人无可辩驳，没有办法去否认的，你确实是复活了。主啊，你确实是复活，我们也相信我们将来也会与你一样复活，能够亲自见你的面。 主啊，求你把这样的信心放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心中，来坚固我们的信仰，使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们确信我们在地上的生命会死亡，但是我们将来也确信我们一定会复活，能够与主同在。求主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